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讲解福音令人幸福的力量。
他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苦，也为我们复活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就不仅想要靠近他，而且渴望为他去接触其他人。
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如果你是信徒，你的将来在基督里有保障，那你到底该做些什么呢？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，柴佩尔博士会为我们讲解圣经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。柴佩尔博士提醒大家，我们都在神的大使命中有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罗马书十一章的一段信息中学习的主题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。现在请柴佩尔博士用他的信息为我们讲解清楚。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励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；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
我们觉得超级杯橄榄球赛的广告是用来娱乐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触动我们。今年有一个威瑞森无线通讯电视网的广告，讲的是在昆西有一位妇女被急救人员从熊熊大火当中救出来。你们可能还有人记得，昆西消防局的副局长杰克雷站在延伸梯的顶上，身体探向冒出浓烟的窗户里，火焰已经包围了他，但是他还在伸手去够那困在里面的女士。你们只在广告里瞥见了那位女士一眼，她显然很穷，住在大多数人都不想要住的大楼里，大火和高楼使她吓得不敢动弹。是什么驱使她去抓住消防员的胳膊呢？在广告里播放熊熊大火影像的同时，你可以听到这位女士后来感谢消防员的电话录音。她说，因为我从你脸上看到你不会放弃我，你不会放弃我，对此我万分感激，所以我鼓足勇气向你走过去。福音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下到地狱，好叫我们从他的脸上，从他的心里看到，他不会放弃我们。他为我们降生，为我们受苦，也为我们复活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就不仅想要靠近他，而且渴望为他去接触其他人，让他们不仅认识到神的良善，也明白神的审判何等严重。因为我们不仅渴望自己脱离审判，也渴望其他人能够脱离。但是，什么能驱动我们去走向神，也去接触同样需要神的人呢？使徒保罗在这段话里面说出了原因，他的话几乎令人震惊。即便你们是外邦人，也就是后来进入圣约，没有犹太背景的人，也要明白神对你们的旨意，这都是神的计划，是要叫你们使其他人为耶稣而嫉妒。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。十三节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我满腔赤诚，我知无不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或许这样可以让我的同胞犹太人嫉妒，从而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。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目的，但使徒保罗告诉我们那目的是什么。他提醒我们，我敬重我的职分，我对福音信息一腔热血，我已经认过罪了，那时我看着自己说，我真是苦啊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而人人都犯了罪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答案是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凡呼叫主名的都必得救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些话真的是高潮迭起。保罗说，我正在倾倒神的恩典，好叫我的百姓从外邦人那里听到这福音。这些外邦人接受了福音，因此他们虽然身处在破碎堕落的世界，却收获了平安、赦免和深深的喜乐。你意识到神对你的心意了吗？无论你在工作当中是艰难还是愉快，无论你在学校或家中是顺心还是难过，神对你的心意都是让你拥有那超过人能够理解的深刻的平安，让你拥有永不停止的喜乐，使他人因为你有耶稣而产生嫉妒，使人看到即便环境艰难，你仍在神护理的手中拥有那平安、那喜乐和那信心。那些嫉妒的人会说，我也需要你得到的那些东西，不管你得到的是什么，我也需要一些啊。这种嫉妒是福音借着我们为他人的益处做工带来的结果，是我们接触他人的方式，如同我们的救主主动接触我们一样。这种方法会怎样奏效呢？我在观看奥运单板滑雪运动员凯利·克拉克的比赛时，不禁思考了这一点。他在2002年获得自己的首枚单板滑雪金牌，那个时候他才18岁，却已经登上了人类成功的顶峰。他获得了金牌、名誉和认可。他拍的电视广告会让他一辈子都很富裕。他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他十分的有智慧。他认识到，18岁就站在成功的巅峰意味着，以后要继续活在巅峰会非常难。他为此忧虑，甚至抑郁，一直到他在2002年奥运会之后的一次比赛中，看到另一位滑雪选手表现得很糟糕，而那个人的朋友却说，没关系，神仍然爱你。我知道我们几乎都会说，这话没有什么特别呀。但是凯利·克拉克的内心刚好听出了这句话的意义。你可能一败涂地，你可能摔得很惨，你可能人生变得很糟糕，但神仍然爱你。他说那次比赛之后，他回到酒店房间去找圣经，要看看圣经是不是真的说，就算你的人生可能一败涂地，但是神仍然爱你。酒店房间里面却没有圣经。我不知道是国际基甸会的人那天没有工作，还是怎么了。所以凯利就去找那天表现的一败涂地的对手，对他说， 我猜你可能是基督徒，你得给我讲讲神的事。现在五届奥运会过去了，凯利·克拉克虽然已经34岁了，在这项运动当中算是高龄，但是却仍然在比赛，为什么呢？为了让其他人因为福音而嫉妒。他的滑雪板现在每一次都贴着一张贴纸，耶稣，我藏不住我对你的爱。其实他也不想藏，这又产生了什么果效呢？可能有人知道，今年奥运会的单板滑雪冠军是17岁的克洛伊金。当他说起了自己和凯利·克拉克的关系时，这段经历可以说非常的惊人。当克洛伊金获得金牌时，他抓住凯利·克拉克的袖子，拥抱他。克洛伊说，我非常非常尊重凯利，他总是给我建议，帮助我提高花样滑雪的技巧。你发现了，这意味着克洛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，而且两个人仍然是竞争的关系，但是凯利却在为克洛伊的益处而活。证据是，当记者对这位17岁运动员的采访问题越来越难回答的时候，他说，实际上凯利告诉我，如果问题很难回答，我会帮你，让我来替你回答。凯利·克拉克在做什么呢？他在为另一个人的益处而活。我想要让你知道何为平安喜乐，让你知道如果有事你处理不了，由我来帮你。我会帮你是因为有人曾经帮了我，那就是主耶稣。我相信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是我的意象，他是唯一。不论多么困难，不论我贫穷还是富有，不论事情是否顺利，耶稣仍然爱我。我有永远的确据，因此我会帮助你。你我的工作就是使人为我们的内心而嫉妒，那就是无论处境如何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有保障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最终不仅是让人嫉妒，还要看他们比我们更重要，以至于真正开始为别人的益处而活。保罗也说到了这一点，他说他对犹太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们嫉妒，而是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的工作是使你们成为他人的祝福。15-16节，若他们，指的是犹太人，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这段经文包含了丰富的圣经神学。若犹太人被丢弃，记得保罗曾说，犹太人是依靠自己的义而非神的恩典，为此神绕过他们做工，目的是拯救外邦人，然后使犹太人的心因嫉妒而回转。如果犹太人真的被收纳了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16节，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，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哎，如果外邦人能够使犹太人嫉妒，从而归向神，那么最初的生面团就再一次圣洁了，结果会怎样呢？喜欢烤面包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你一开始的面团发得很好，后面会怎么样呢？面包就会不断地发起来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收纳了根，看看现在会长什么果子。如果你能接受神重新收纳的，并使它更好，这将具有多么大的能力呀！所以保罗对外邦人说，你们的工作是叫犹太人为耶稣而嫉妒。你们如此活着，不仅要使他们的生命转向神， 而且神对他们的心意也是对你们外邦人的心意，那就是对万邦产生有力的影响。这意味着你们实际上要为他人而活，为之前的世代，为之前的一群人而活，好让神更新他们，使他们为神结果更多。我必须得要谈谈这个真理的实际应用。我们教会即将庆祝150周年，这表示我们教会已经有了好几代的信徒，因为我们有不同时代的人，又身处迅速变化的文化中，我们有时会很难了解彼此的视角，所以我们要说，保罗说，我的工作是使他人为耶稣而嫉妒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到底，就是首先来的人在将来的目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，而后来的人实际上是为他人而活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以某些方式彼此谈论和谈论彼此。我们教会要做重要决定时一般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可能会这么说，哦，我们不能够做那样的改变，因为那会让新来的人难过，他们就会离开。我们不能够做那样的改变，因为那会使以前来的人不高兴，他们就不再奉献了。我们开始做实用主义的决定，只为了让这一群或那一群人满意，而不是说我们的呼召是什么。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许多破碎的家庭在看我们如何彼此照顾，如何不再做一个单一世代的教会。每个人都只是说，我要得到我自己的那一份，你们别来烦我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彼此而活，并且相信有一种能力能够使自私变为无私，使粗暴易怒变为对福音心理柔和，以至于人们说神的灵一定在那里，他们与众不同，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会说把我当得的给我，他们真的是在为彼此的益处而活。这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年轻一代会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这会叫我的朋友们更快乐，但是否可以请您为我的父母或祖父母做些什么呢？而父母和祖父母会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得到过我们想要的了，让我们为年轻人做些改变吧。人们不再说为我做这做那，而是说要为别人做出改变。每代人都指向另一代人的方向，而不是自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对新人，也就是外邦人说，如果你们能做工，使那些之前就与神立约的人，在他们的资源、界限和知识中回转过来，看哪，这是多么大的能力。这就跟他在前两章里对犹太人说的一样，如果你们能够接纳这些新人，使福音超越我们的界限而兴旺，当万国都来到这里时，我们就知道福音多么可信，福音就该这样向前推进。但我必须告诉你们，这很难，因为很难。为了实现这些，使徒保罗说，我要提醒所有人，别因为自高而拦阻他。17节解释了这一点，保罗说，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，你这外邦人也橄榄得接在其中，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枝，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。你们看到这句经文所描述的画面了吗？有一棵橄榄树，是神从起初在园中所栽种的百姓。我要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。他要成为一棵树，枝子遍及万国。 但这些人本该影响的万国，结果没有听到福音，因为那根就是犹太国民自身开始信靠自己的义，而非基督耶稣的供应。有些枝子也折断了。神说，我会把不是原来树上的野橄榄枝接到树上。他对外邦人说，你们就是接上去的那些树枝，但不可骄傲，不可自高，别忘了谁是最初在这里的。你们也有责任成为他们的祝福，因为你们的生命远远大过你们自己，你们应该忠于比你们更大的。这就是神学家所说的 Missio Dei， 神的使命。我们通常认为宣教使命是教会的事，或者是宣教士的事，但我们忘记了福音就像穿过历史的火车，带着圣经的计划。在其中神说，我要使我的名为人所知，我也要用我的恩典救我的百姓。当神使这信息为人所知时，他对所有上车的人说，这辆火车在你上车之前就开动了，而你是伟大宏图中的一部分，这宏图远远大过你自己。
世人宝座上，公义发出，眼如光辉，你皱纹如明灯闪亮，你的膀臂大有能力，你殿宇高大辉煌，普天之下，万国的神，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，让我们起来传扬。生命到万邦，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，让万民扬声向你歌唱，让我们起来传扬，传你生命到万邦，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。
我们作为基督徒参与在神的使命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信息《不后悔的恩赐》，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，人如果认识不到载有 Missio Dei 的福音列车从历史中驶来，会怎么样自高和骄傲呢？
什么福音列车？
Missio Dei。
Missio Dei，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，用中文来说明这句拉丁文的含义，就是神的使命。
对。
那么人会怎么样妨碍神的使命呢？他们努力让神登上他们的列车，而不是登上神的列车。基本上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决心要神祝福我们的某些事工、工作或人际关系，是因为我们想要这祝福，而不愿意说，神啊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而要按你的意思。神，你想要实现什么？说实话，我想到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打定主意要认识一位女孩，我祷告神为我开门，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她，结果我没有成功。但神预备我要登上的列车更好。
是的。
如今我在那辆车上已经40年了，我不是要把 Missio Dei， 也就是神的使命的意义局限在我们的婚姻上，但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。我们谈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时，要说神正朝哪里走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他的目的就是我要上的车，而不是说 我已经决定好神应该怎么做了。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当你身处某个事工、工作或家庭之中，你通常都会说，神啊，你应该这样祝福我，你需要这么做，而不是说，不，神在做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配合他，赋予这个家或这个教会或这份关系的使命，好登上他的列车呢？
是的，我想我们都常常会这么做，不是吗？您还讲到，在有好几代人的教会，骄傲如何拦阻人们彼此服侍。那么，您看过哪些骄傲的姿态，或许是态度，会对会众造成深深的伤害呢？
嗯，我很高兴你用的是复数，几代人，因为每一代人好像都认为是另一代人的错。
确实。
这样教会就不会好，对不对？
你说的没错。
所以每一代人都看不见自己的律法主义和自私自利。我想到一次对话，但有点记不太清楚了。几周之前呢，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，你说我们要关心教会里的上一代人，但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啊？他们都那么律法主义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意识不到你刚刚说的话有多么律法主义呢？
是的，确实是这样。
因为他们达不到你的标准，所以你不必关心他们。你没有发现，你指责他们的这些问题现在正出现在你身上吗？所以我们都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我们要做最有利于福音在教会整体中发展的事。所以引导我们的应该是神的原则，而不是我们的偏好。
没错，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我们的节目致力于每天宣扬福音。柴佩尔博士在节目中曾分享过圣经里的一个词，我们翻译作传道，它来自于一个词，意思是歌唱，所以我们要唱出关于福音的欢乐歌声，那应该成为我们口中最爱的歌，因为那是人听过唱过的最棒的消息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蒙了恩典，他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并带我们进入与神之间永恒的关系，这是我们每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宣扬的信息，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歌声。我是陶乐诗，请您下期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，学习神不后悔的恩赐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买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山高。